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回到天国书房。今天我们继续深入学习甘坚信牧师的宝贵著作《如何被圣灵引导》。在上一期中，我们探讨了人作为灵的本质，而今天我们将一起来看牧师所教导的被圣灵引导的第一步——内在的见证。愿主的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心与他的灵紧密相连，让我们在他的引导下走在正路上，行在神的旨意里。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，请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并订阅频道，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传递神话语的重要力量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分享内容。第七章，第一个方法，内在的见证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你会发现，神引导他所有儿女的首要方法是急着我们内在的见证。我在本书序言曾说过，会深入谈到在异象中见到耶稣，现在让我追溯这次经历。1959年2月，德萨斯州阿尔帕索镇，傍晚6时半左右。我坐在床上看书，双眼是睁开的。我听到有脚步声。房门是开了12至14寸的。我望过去要看是谁进入我的房间，我心想会见到一个有形有体的人。但我看见耶稣，我的毛发顿时竖了起来，整个身子打起寒噤。我见到耶稣身穿白袍，脚上穿了罗马凉鞋。耶稣先后八次向我显现，除了这次之外，每次都是赤着双脚。这次他穿着凉鞋，我听到的脚步声就是凉鞋发出来的。他看来是5尺11寸高，大概180磅重。他推门进来，把门关上，但没有完全关闭。他走过床尾绕到这边。我的视线紧紧跟着他，整个人呆若木鸡。他拿过一张椅子放到近我床缘，坐在椅子上，交抱双手，开始与我交谈。他说，我有一晚曾在汽车内告诉你，那一晚汽车坐满了人，除我和内子，车上还有其他人。当时车子经过附近的地方，就是耶稣坐在床边跟我说话的屋子两条街以外的地方。我在车上听到圣灵对我说话，我以为车上所有人都听到，于是说，你们听到吗？他们说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听到什么。旧约的先知常常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有没有想过他的话怎样临到？应该不是可听见的声音，若是可听见的声音，每个在场的人都会听到，先知也不用告诉百姓圣灵对他说的话。事实上，耶和华的话即圣灵临到先知的灵，当临到时，就好像真听到声音一样。在车上，主的话是那么真实，所以我以为个人都听到。耶稣坐在床边说，前天晚上我在车上告诉你一些事，我急着圣灵告诉你，我稍后会再跟你谈，现在我就来跟你谈这些事。那是关于先知的执事。耶稣坐在椅上跟我谈了个半小时，我也说话回应他，又问他问题，他解答我的问题。在本书，我不会深入谈到先知执事的问题，那是另一个信息，但我会谈一小部分这次谈话的内容。耶稣对我说，新约先知跟旧约先知很相似。旧约先知可称为预言家，因为他可以看见和知道超自然的事。新约先知也可以知道超自然的事，但他的身份和旧约先知不一样，因为我在教会设立先知，不是叫他们引导教会，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无需向先知寻求引导，他或者从先知得到引导，但不应积极向先知求问，这样做是不合乎圣经原则的。新约先知在这方面只是印证信徒早已从自己的灵领受的东西。在旧约之下，只有祭司、先知和王被圣灵高抹担任他们的职位，圣灵不会临到那些平信徒或内住他们的心中。因此在旧约之下，百姓会向先知寻求引导，因为先知有圣灵同在。感谢主，在新约之下，我们不仅会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而且他就住在我们内心。耶稣又说，在新约之下，圣灵没有说凡被先知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而是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。他说，我引导子民的首要方法是急着他们内在的见证。我会指示你这是什么一回事，好叫你不再犯过往的错误。耶稣解释， 做先知的人先必须蒙神呼召，分别自己做福音的使者。第二，他至少有两样启示的恩赐，就是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和辨别诸灵的恩赐，其中两样再加上发预言的恩赐运行在他的事工中。耶稣接着谈到我三天前发生的事。三天前我在写信给一位牧师，意思是要确定哪一天在他教会举行特别聚会，我写了半页纸就将它撕掉投入废纸桶内。第二天我又是没有写完就投到废纸桶内，第三天又是一样，跟着就是耶稣显现那一天。耶稣说，你现在见到我坐在这里跟你谈话，这是圣灵彰显，叫你能辨别诸灵。这是先知执事的运作，你看见属灵的事，看见我，听到我说话。透过这一项，我要给你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。现在我告诉你，不要去那间教会，那牧师不会接纳你在那里主持聚会的方式。不过此后我不会再用这方法引导你。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事后他真的没有再向我显现。从今以后，我会藉着你内在的见证引导你，你经常有内在的见证，你的灵有一个检查。你最近三次将信撕掉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你内心有一些东西，或说是一个检查，或红灯，或停车讯号。它甚至并非一个声音叫你不要去，而只是内心的直觉。耶稣又提醒我，另外有人邀请我讲到的事。上一年，我曾在一个全备福音派所举行的培灵会上讲到，事后几乎每位参加的牧师都问我可否到他的教会讲道，我想大概接过几百个邀请。一位弟兄过来问我，坚信弟兄，你会不会去小教会聚会？我说，主吩咐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平均只有70至90人。如果神吩咐你，我们很想你来闭会讲道。这次谈话我没有记在心上，其他谈话我也忘记了。但几个月后，有一晚我在教会为自己的侍奉祈祷，那次谈话突然涌现出来，然后每天他继续出现在我脑海中。终于过了30-40天，我祈祷说，主啊，你是否要我到那间小教会聚会？我们许多时会这样说，我越多为这事祈祷，我就会多想着他，我内心亦会感到更好过。这并非肉身上的感觉，而是我灵里的感觉。床边的耶稣谈到那次经历说，你越多想着他，你就感到更好过。你的灵有一种滑顺舒服的感觉，那就是绿灯，是可以前进的讯号，也就是圣灵催促你去做的证明或做见证。现在你看见我坐在你面前，听到我对你说话，我现在吩咐你在那间教会聚会。不过以后我再不会用这方法引导你到任何地方。事实上他没有再用此法，从今以后我会像引导其他基督徒一样引导你，就是藉着内在的见证。主耶稣继续说了一番话，这话不仅对我有益处，对读者也有益处。假如你学懂跟随内在的见证，我会使你富足。你一生所有的事，无论是经济上或属灵上的事，我都会引导你。有些人以为神只对他们属灵事情感兴趣，对其他一概不理。其实我们感兴趣的事，神都感兴趣。我不反对我的儿女富足，我只是反对他们太贪心。我跟随内在的见证的引导，主耶稣真的言出必行，使我富足。有人问，你是否成了百万富翁？我没有这么说。有些人不明白富足的真正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充足的供应，丰盛的供应。我得到的何止充足和丰盛的供应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是因为我学会藉着内在的见证去跟随圣灵引导。他为我做的事，同样也会为你做。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也不是下周末你可以达成，而是要培养你的灵，跟随内在的见证，那么他就会在你生命中每个领域引导你。我认识一位住在德萨斯州的朋友，他小时候十分贫穷，12岁前从未穿过鞋，读书只读到5年级。他长大后成了一个百万富翁。在那个年代，说人富有，这人真是十分富有的了。那人有两个朋友常到他家中做客，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，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。他们对我说，那富翁分别告诉他们同一件事， 他说，过去的日子我做很多投资，但从没有亏本。那人却是破了我的记录，那么你的又如何？那人在不同场合告诉他的朋友，我所有的投资都赚到钱，然后告诉他们如何可以做到。我通常这样做。若有人找我谈生意，希望我出钱投资，我第一个反应是头脑上的。耶稣曾说，你祈祷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我知道他不是指你真的进入内屋去祷告，我知道他是说要我们将所有事情关起来。不过事实上，我的睡房有一个很大的内室，我用那地方来祷告。我就在内室为投资的事祷告，我会等候很久，一直至我的灵告诉我。我有时要等三天。我不是说每天24小时待在内室，我也会出来用膳，通常吃一餐，有时会几餐不吃。我会出来小睡，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会独自一个人在室内等候，直到借着内在的见证我知道怎样做为止。有时我头脑会说，喂，你投资做这生意很蠢，你会亏本的，但我内心说，放心投资吧，我就照着去做。因此多年来，我从未亏损分毫。另外一次，又有人来跟我谈生意，我的头脑说，喂，你最好跟他合作，但我不理会头脑说什么，进入内室等候。有时我会通宵等候，一边等候一边读圣经，但通常只是等候。我会安静自己，直至可以听至内心怎样说。若内心说不要投资在这生意，而头脑却说你最好跟他合作，我就不会投资下去。那人做了什么呢？他学会跟随内在的见证，神就是那样在生意上引导他。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，他的资产已高达200万美元，这数目现在不算很大，但那年代却是十分巨大。你是否以为神爱那人多些呢？当然不是，但他花时间等候聆听神的话，他是切切实实而有方法的等候神。有一次，我与一班传道人在一起闲谈，彼此交通。有人问一位很成功的传道人说，我们知道是神呼召你，你有圣灵的高抹，但从你个人立场来看，你做一件什么事是对你的成功有帮助的呢？那传道人答说，我常常跟随内心深处的感动。他所指为何？很简单，他是说，我常常聆听我的灵，我的灵吩咐我做什么，我就照着去做。我跟随内在的见证。与意象或其他方式一样，内在的见证也是超自然的引导，只是没有那么瞩目罢。人们都在寻求瞩目的事，错过了唾手可得的超自然引导。第八章，确实救恩。约翰一书五章十节说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。神的儿子应知道会被神的灵引导，哈利路亚。他们不是被其他人引导，叫他们做什么便做什么。圣灵要引导我们，这是圣经所说的。圣灵如何引导？第十六节给我们一点头绪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成为神的儿女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，是发生在你身上最重的事情。神让圣灵与你的灵同做见证，使你知道你是他的儿女。由此可见，神引导你的方法，第一要紧的也是你内在的见证。不是因为有人向你说预言，称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便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，你不会接纳这一套。不是因为有人说，我觉得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便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，你不会接纳这一套。不是因为你看见一个异象，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。你可能曾经看见异象，或者不曾看见，但异象不会使你成为神的儿女。圣经没有这么说，你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，不是靠这方法。圣经怎样说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呢？是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。有时你很难解释如何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总之在内心深处知道就是。你知道这点吗？靠着内心的见证你就知道。1933年4月22日，我还是个年轻人，卧病在床时重生得救了。自此之后，我从未想过自己未得救。可是有人对我这年轻的基督徒说，你尚未得救，因为你不属于我们的教会。有人说，你尚未得救，因为你不是按我们的方式受洗。 有许多人举出种种理由说他们认为我尚未得救。但这些话都不能动摇我，我只是一笑置之，因为我有那见证。我有主的爱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，我们因为爱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第九章，羊毛昭硕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说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。在1941年，我所知道的不比现在知道的多。请勿误会，以为我知道很多，因为我现在知道的不比将来知道的多。我很讨厌自己以为已全部知道今生要知道关于神和圣经的事。其实我不是知道一切，但我为我们所知道的赞美主。言归正传，1941年，我和内子在德萨斯州中北部牧养一间教会，东部油田区另外一间教会跟我联络，希望我到他们那里聚会，看看是否适合担任他们的牧师。他们问我可否就我担任牧师一事投票表决，我说可以。在回家途中，我用了羊毛招数处理此事。我出生于南部浸信会家庭，在此宗派熏陶下成长。初出来传道时属于南部浸信会，1937年被圣灵充满时仍是浸信会传道人。1939年，我受聘于一间细小的全备福音派教会。然后于1941年3月，德萨斯州那间教会请我考虑担任他们的牧师。那时，我在全备福音教会很久了，自然受了他们一些错误思想所影响。请不要误会我，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影响我。但我要说这一点是不好的。我常常听他们说使用羊毛招数，那次我就是用了羊毛招数。我当然知道怎样做较好，但当时我觉得似乎使用羊毛招数，我便不用为此多花时间祷告，独自等候神，甚至略为进食，省却我诸多麻烦。使用羊毛招数，有人会这样祈祷：主啊，假如你要我做这件事，那么你做那事吧。或说，神啊，假如你要我做这事，那么你让那事情发生吧。或者说，主啊，关上那门，敞开这门吧。魔鬼为这世界的神。我使用羊毛招数会这样祈祷：主啊，假如你要我下周去肯萨斯城，请你敞开坚信弟兄的前门。我是住在那城的，可能我会自己打开那门。你看，撒旦可以在感官的领域运行。神用更好的方法来引导他的儿女，不会用类似羊毛招数误打误撞的方法。新约圣经不是说凡被羊毛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。有人会说，你说的对，但旧约的基甸不也是拿羊毛求神引导吗？为什么要倒退到旧约呢？我们有更好的吗？旧约是给灵性死亡的人的，我并非灵性死亡，我是活着，在我里面有神的灵。不要忘记，基甸不是先知、祭司或王。在旧约下，这三个职位的人才会被神的灵膏抹。那时神的灵并不与其他个别的人同在。就是这个原因，每名男丁每年一次要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。神的荣耀和他的同在深深藏在至圣所内。但耶稣死在各个他时，圣殿内隔开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神就不再藏在至圣所内，自此以后，他不再住在泥土所做的建筑物内，而是住在我们里面。活在新约时代，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使用羊毛招数是很危险的事。圣经告诉我这样做很危险，经验也是这样告诉我。1941年，在回家途中，我祈祷说：主啊，我要将羊毛摆出来，将它交托给你。假如那教会有 100% 会有投票选我当牧师，我会承认那是神的旨意，我会接纳那教会的邀请。结果 100% 投票选我。那是我的羊毛，他们全部投我一票，但他们错过了神，我也错过了神。他们被蒙骗，我也被蒙骗。我偏离了神美好的旨意，但神任由我那样做。于是我们迁进传道人寓所。从肉体方面看，许多东西比以前舒适的多了，我们有更多收入，我们住得更好，驾驶的汽车也更好。问题来了，我查考圣经， 向神祷告，领受他的信息，整个人十分兴奋火热，但我一踏入教会大门，就像有人向我浇冷水一样，信息就跑掉了。前后14个月，我没有讲过一篇像样的道，那些道毫无神的感动。那次不想说什么话，但终于也要开枪，亲爱的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可以做个言辞动听的演说家。不错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在制造演辞而不是在讲道。合约期满，我就自动离职。我不等他们给我离开的指示，就拂袖而去。在以后牧会的日子，我常想回到那教会聚会，因为我要让那里的信徒知道我是懂得讲道的，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听我讲道。后来终于有机会了，我返回那教会举行奋兴聚会，信徒听得目瞪口呆，会后对我说，我们不知道你可以讲这么好的道。我说，哦，是的，我来这里牧会前讲道是这样好，离开这里后讲道也是这样好。但你在这里时讲道不是这样好。我说，真的，我在这里讲道不是这样好，因为我们都偏离了神的旨意。我到这里牧会并非神的旨意，你们投票选我也不是神的旨意。我从那羊毛事件学了一个功课，一次教训足以将一个人纠正过来。但有些人仍然使用羊毛招数，即使他们的羊毛没有果效。我以后到别的教会担任牧师，不再偏离神的旨意。我不再使用羊毛招数，而是认真祷告等候神。我要充分祷告，直至内心知道应该做什么为止。第十章，跟随见证。诗篇18章28节说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们离开那教会，某个宗派的领袖邀请我们暂时牧养他们辖下另一间教会，我们接受了邀请。事后我在书房祷告时，常会有一个负担要返回所离开的教会，我尚未完成神吩咐我在那教会要做的工作。通常当我用方言祷告，求神引导我主日聚会的讲道信息时，我就会有那个负担。因为我们方言祷告时，是我的灵祷告，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。我会对两年前离开的教会有极重的负担，以致整个人跳起来，跑出书房逃避一会儿。有这样一次经验，我在教会旁边的街上行走，头脑清醒过来，奇怪自己怎会走到街上来，要走到街上，我必须跑出教会的书房，穿过礼堂，从侧门出来。但我记不起我从这路出来，我想必是祷告时为那教会负担重的透不过气来，于是设法逃避。我不想回到教会牧养。这现象持续了30天之久，我终于对神说，主啊，你是否对我说要我回去？你是否要给我一些指引？然后我说，请你向内子说话，他也可以听到你说话。某天早上，我们在洗碗碟时，我对内子说，亲爱的，倘若主对你说什么，请告诉我。我没有再说什么。我等候了30天。对于某些事情，你无需那么急切。圣经说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有信心的无需那么急切。魔鬼会设法催促你说，赶快，快点。快，快，快。他会设法使你失去信心，使你产生怀疑，使你落入不信，使你远离神的带领。30天后，我在洗碗碟，内子将它们抹干，我对他说，主是否对你说话？假如他有，我却不知道。我说的更直截了当，意思是要他和盘托出。我说，主曾否对你说要我们回去？我说出那教会所在的城市。哦，他说，我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吧。嗯，我说，让我们分析一下你所说的我是什么意思。假如你指肉体，那就不对了。但假若你指真正的我，即是那里面的人，那真正的你，那就对了。记得吗？那灵是耶和华的灯。这么说来，你不单是指外面的人，你是那里面的人，是耶和华为你点亮那灯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对他说，好让我们确定你是指什么。从肉体上，从思想上来说，你是否想回去那城市？当然不想。那么这便不你了，是吗？你不会想着一些你不想做的事的。我理解到他像我一样， 有内在的见证。人们有时都有内在的见证，只是他们不察觉到吧。我十分相信，我告诉他，神用这方式引导我们。一定是神才可以开门，叫我们回到那城市。我们就让神去做吧。神真的开了门。几个月后，我被邀请到那教会讲到一个星期，事前我并无做任何安排。聚会之后，长执会问我是否有兴趣回去当他们的牧师。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从神的领受，只淡淡地说，也许。他们说，我们都在谈论此事，教会希望你回来。我说，那么他们要投票表决是否要我回来。我告诉你们怎样做，你们只管投票，我稍后也会告诉你我决定。从肉体方面来看，我和内子仍是不想回去。我们不错，很爱那帮会友，但我们实在不想住在那城市，不想住在那间房子。我内心深处很想顺服神，但是肉体每一部分都感到退缩。我外面的人，我属肉体的心思意念却不想回去。实在的说，那边教会长执会正式公布投票选我在任牧师，这边我在进食祈祷。我对主说，虽然我知我和内子都有那内在的见证，但我不想信靠那内在的见证。进食到第三天，我祈祷神会用瞩目的方法运行。我希望神能对我说话，或急着说方言翻方言，或有人说预言，甚至在天空写出去那城市的字眼。我跪着苦苦哀求，因为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求他。神用内在的声音和内在的见证来引导我。那内在的声音说，起来吧，不要见你这种行为举止。我站起来对主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给我一点超自然的兆头，我会觉得好过一些。他说，你已经收到我给你的指示，你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兆头，你不需要看见天空写上超自然的字，你不需要任何人说方言翻方言，你不需要任何人说预言。你从内心已知道应该怎样做，你只管去做吧。我说，好吧，我就去做。我们许多时不理会内在的见证。我们想在观感上领受，由于只顾寻求感受，往往错过了超自然的带领。我们必须学习到这个功课，神最主要是急着内在的见证引导他的儿女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感谢各位家人的陪伴与收看。如果这段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，并将我们的频道分享给更多人，让这份祝福能够广传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愿神丰丰富富的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